村长他说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因缘之法是所观之境啊，缘起性空，不坏假名，是空的，以名为假名，这是假名存在，以名中道义，这是中庸之道啊。我们先把这个天台宗的来龙去脉讲一讲。龙树大师最初也是个邪知邪见的，说这佛在世的时候，他的弟子差不多90%都是外道，说我们真正弘法的对象进到外道里去，他就差一念嘛，这一念转过来就是正道嘛。我这次在这个三方寺讲经，那个一贯道的总坛，美国一贯道的总坛呢，两个负责人，他皈依三宝，皈依我，我给他受五戒。他那总坛里面有1000多人，一千多的一贯道，想把他转过来，转个佛教的庙，这个总坛呢转成佛教教的堂。但这个是不容易了，你必须把他说服了才可以，不说服了，这一贯道虽然是公开了，他还是有他的这个见解了。智者大师啊，他开悟之后，开悟不容易，我们上面现在讲的是开悟了，开悟你色相色因没有破，开什么悟？那么叫判教，判58教。我们先把这个照见五蕴皆空把它讲完。受因破如同鸟出笼，你们打坐有这个经验没有？我是有这个经验。最初打坐的时间呢，就是那个小鸟在笼子里边呢冲不出去啊，身体在那坐着，这个精神呢，这个神识啊，在脑子里这边冲也出不去，那边冲，被这个五阴四大给包住了，给包住了。那么受就是领受嘛，或者是苦受，或者是乐受，或者不苦不乐受，或者叫舍受。那么在42章经里讲，你送我东西我不要，这不受，这个不受的境界很高。你看在台湾有很多的拿一盒的礼品呢，你送给我，我送给他，转来转去，到最后又转到你的手里去了。你不受，你骂我，我不受，你自己受吧。你看我们拿手，你是个派郎，注意这个手啊，你是个派郎，那么对方是1/5的派郎，你自己几分自己的派郎，你自己3个手指头加上一个，你1/4你是派郎，对方呢1/5是派郎，是你这个派郎不受，好也不受，坏也不受，说礼下于人必有所求，或者想向你借点钱呢，先给你交个朋友了啊，朋友交好了，哎呀我现在周转不灵了，你借我点钱吧，这个你要注意了，给你戴高帽子，你就要注意了。或者回报你骂你啊，那你不用考虑他是嫉妒你，也不用考虑你比他的学问道德都高，他想超过你，他想把你压倒，这个应该喜欢你，是不是？不必烦恼吧？你嫉妒我吗？就说明我比你高吗？你才回报我吗？这不受就是一切法不受，这个一切法不受啊也很难。舍利弗的娘舅常早犯字，为了舍利弗在母胎里边很聪明，他可能是这小孩出来啊是很聪明智慧，那么他就去学道，恐怕舍利弗啊压过他，但他回来之后啊，舍利弗已经出家了，跟着佛陀出家了，他就去找舍利弗，要把舍利弗带回去。那么佛陀讲他，你带回去可以了，我们两个要辩论辩论呢，那个时候都是讲辩论的， 那好，那佛陀说，那你出个题目嘛。他说我一切法不受，不受一切法。那个题目听起来很高了。佛陀就问他说，你的知见你还受不受？你自己有没有知见？他说啊，你不用啊，你也出家吧。就这个不受，这个知见还在里边，还要受。所以后来有一个舍受，把这受也舍掉，苦受、乐受、不苦不乐受，把这个受也舍掉，没有受的存在，领受的受啊。所以受音要尽了，鸟出笼，这个鸟就飞出去了，这就神识啊，一般讲神识出窍了啊，这个随便你飞。这在观音法门里面讲呢，觉所觉空，能觉的所觉的都空，有能有所都不空了。所觉的是境界嘛，能觉的是智慧嘛，境智双亡，觉所觉空。第一个就是这个摄影境，就是啊闻所闻境；第二个摄影境嘛，是觉所觉空。这修观音法门是这么个程序，想印尽不做梦。我们晚上睡觉做不做梦？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啊，咬牙放屁嘎巴嘴都来了，那就在梦里边说梦话了。是梦里边说话都是说真话，不说假话。有很多的难子啊，就听你的做梦说话，这个做梦说话是说真话的。如果想就妄想了，妄想没有了就不做梦，梦想纷飞嘛。根据经历的降佛以还都在做梦，连菩萨都在做梦。如果再根据应声来讲呢，是我梦中宵有泪痕。佛陀也做梦，他做什么梦呢？众生不听话，刚刚把你救出来了，你又回三途去了。你像我们到莲云寺过几天出家的生活，身心清净圆满，那天也走了，走了可能把这边就忘得一干二净。所以是梦啊，无论是好梦是坏梦，但是我们人生就是一场梦。所以是想应尽呢，不做梦。空所空灭，空所空都把它消灭了。空呢并不是好东西，说在心经里讲了，观空不证空。虽然是观一切皆空，你不要证到空理上，证到空理你变成罗汉了，那么证到空理你就不肯度众生了。观空不证空而出有，度生度众生要出有吗？行因灭，色受想行识那个行呢，行因灭是类不招，就是十二类身啊不会招你去了，六道轮回没有了。我们有六道轮回就是行因存在，一会天上人间是才从地时变前过，又向阎君锅里来，呼天呼地的，就是行因啊，来催我们轮转。如果行因灭了，这个诸类不招，六道轮回没有了，诸类不招，类不招，那么在观音法门就是空所空灭，觉所觉空啊。识因灭，识因灭，这个前面都是劫浊、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啊。行因灭就是众生没有了嘛，众生浊就没有了。五浊配五因啊，识因就是第八窝的也是。我们第八窝的也是啊，是投胎去后来先，走的时间呢还是最后走，来的时间呢最先来。 持因是主分别的嘛，是主因翁嘛，去后来先做主翁。如果持因灭了，那就是六根互用，六根互用。那判教来讲啊，就是原教的实性位，原教的实性位才六根互用。要超过五品官横位之后，五品官横位啊是福祸烦恼扶住了没有断，到这个实性位断见思烦恼没有断无明。这十善菩萨八大心常别三界苦轮海，十善菩萨就是十性菩萨，十性菩萨发菩提心，他就离开三界的苦轮的大海。那么六根互用，说在楞严经里录六根互用好像讲起来很容易，真正做下来也不容易。眼睛可以听声音，耳朵可以看颜色，固然是六根，六根之主是心呢、啊。心不在焉，有眼不见；心不在焉，有耳不闻；心不在焉，食而不知其味。啊，当然不是福生根，也不是圣意根，圣意根还有分别的，完全用这个心识达到你明心见性的境界。说我们禅宗讲明心见性，说起来都很轻松了，做起来没那么简单的啊！千万不要起争上慢，说我又开悟啦，我又明心见性啦，我又超五浊了，又破五阴呐，你见鬼呀、啊！就千万不要起争上慢，那个做起来太难了。说这个时间不够用、啊，你像我们年纪老的人呢，时间就不够了。恭喜你们年纪轻，当然不是天天在那里打坐。这个破五阴呢、啊，超五浊了，不是这样子了，都是在时空之间呢，能够把心呢集中在一起。佛教最高的理想就是不动，心不动，不被外物所动。我能转物，物不能转我，这是最高的。随机度众生，帮助别人就是度众生吗？啊，尤其没有佛法的地方去度众生，你不要对大家到时候对佛法研究都很好，你来度谁 啊度人不信佛法的，用这个佛教的真理跟他辩论，把他，你像佛陀在世的时候，1250人都是外道，除了陆院五比丘不是，其他都是外道。你把外道转过来，那就是正道，就是差这么一念，一个正，一个外。当时啊，这个虚云老和尚啊，他有一句话，说今天罗刹心，明天菩萨念，罗刹与菩萨中间不隔一条线，手心手背嘛，一翻过来就是。说佛陀佛道我们要求，啊，要不要舍众生？啊，不是你这个是老外道，我不想理你。那你就舍掉度众生的机会。度众生的方法很多了，说菩萨有这个四种的方法了，给他戴点高帽子啦，给他结点小缘呐、啊，给他帮助一点啊，同宿舍呀、啊，啊，跟他同宿啊，同学了，很容易接近。距离形象不同的很不容易接近，打不进去。同学与同学之间呢，容易接近；同事与同事之间呢，容易接近。他有困难你帮助他一点了，将来你叫他向佛也容易接近啊。这是菩萨有四摄摄受众生的方法。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，还有怎么给我安排的我不知道，说好像下午还有啊，是下午没有就是明天了，老了硬是讲不动。我这是在美国办夏令营啊，参加的有200-300的学生，我把这课程啊都请他们多讲，我自讲2个小时，敬老尊贤嘛，老人家你不要压力太大，压力太大害怕了，他已经怕讲了，尤其我这样已经讲了一辈子就啊，好像这个 没有多大的这个兴趣，对自己也没什么好处。我讲到这里啊，谢谢各位，请各位入正。中国的佛教有八大宗，有两个小乘派。八大宗啊，就是禅、净、律、密、台、贤、实、论。两个小乘呢，就是成实论、成实宗、俱舍宗。俱舍宗啊是讲有，成实宗是讲空，但这两个小乘派淹没了。旁的宗派我们不谈，天台宗啊，因为智义大师啊住在天台山，所以叫做天台宗。智义大师啊后来喊他智者，智者呢是隋炀帝送的号，是大师传佛法灯，应承智者。那么智义大师呢，就是反送隋炀帝一个号，大王于尊进戒，堪称总慈。这当时啊，大家这个彼此恭维了，说后来叫做智者大师。叛教不容易，所以称智者大师为东渡的小释迦。释迦牟尼佛是西天的，智者大师叫东渡的小释迦。因为在中国的叛教最早是他，陈隋之间，在唐朝以前，陈隋之间，那么后来叛教都在唐朝的时间，就难免有抄袭之嫌。他把这个如来的一代十教判成五十，五个阶段。这五个阶段他有根据的，不是随便判的。在《涅槃经》里边讲啊，五味相生，乳落生疏熟疏皮肤，是根据这里来的。佛陀比如牛，他说的法就比如乳，我们讲法乳嘛，这个乳啊就是从牛身上刚刚挤下来这个奶啊，小孩子不能吃，太甜。我有一年在香港讲经啊，一个居士家里开牧场，他请我去吃一杯这个刚从牛身上挤下那个奶哦，吃一杯啊回来头都昏，那个太强了，说必须啊把它擦点水，小孩子可以吃了，然后再把它烧一烧啊，乳酪生疏熟疏皮肤上味，这是譬喻。那么他认为最初啊说华严经，当时啊也有一些个法师来叛教，说是我含十二方等八，二十二年般若谈，法华涅槃共八年，花眼最初三七日，这几句话呀不是天台宗的话，这要搞清楚啊。尤其天台宗啊反驳这个几句话，那么后来现在讲经的法师总把这几句话难到天台宗上去了。天台宗这个五十啊注重通五十，通前通后的，因为他是如来一代都说花眼，如来一代啊都说窝寒， 都说方等，都说般若，都说法华涅槃，它不可能切断。你比如说是那个时间讲经也没有本子嘛，所以说他有问题来问，说我这个经讲完了不答复你了，也没这个道理。所以这个把这个五识啊，注重通五识，别五识呢是相生次第而已。各位还要注意啊，这个佛陀讲经啊，都是在定中说法，讲花眼经啊是入的海印三昧，讲法华经呢是入的啊这个可以开，可以开，可以收，啊，就是无量益处三昧，这个两种三昧。那么楞严经啊、楞伽经呢，更不要提了，它本身就是大定。他因为什么判这个花眼在第一识呢？事实也是如此。佛陀成道之后啊，就想入涅槃。他一看众生不好度，就想死。后来天龙八部啊，犯大梵天呢、啊，就请佛陀住寺啊，说法呀、啊，要用方便，不能用你所证到的境界讲给别人听。注意这个道理啊，佛陀所证到的境界太高了，他讲出来一般老百姓一般的这个接受不了，接受不了他会毁谤。所以啊，用方便，叫他在留下住寺。那么他因为释迦牟尼佛最初说法说花眼，在教派里讲啊，如同日出先照高山，太阳刚一出来，你们肯定到玉山去看日出啊，他那日太阳一出来先照到高山，就是佛陀最初说法的时间呢，大乘根性的人呢得利益，小乘的根性啊听不懂。同时啊，那个太阳一出来还刺眼睛。那么说他三七日，有的在花眼中说的二七日两个七天，有的说四个七天，有的说五个七天，见仁见智，这个不要计较它。也就是说是在这个菩提树下在思维的时间没有听众，花眼经没有听众，听众都是大菩萨晒于四方，他并没有来。佛陀现圆满报身，圆满报身就是智慧身、福慧庄严身。所以讲啊，小乘在座如聋要哑。佛陀最初说法没有罗汉，这个罗汉是在窝汉以后，窝汉经以后，入院以后才有罗汉。那么他这句话就说是小乘在座呢，就说明啊，是花眼经里边的最后一品，入法界品，入法界品就有罗汉了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，这最后一品叫入法界品，罗汉参加。罗汉参加你不见不闻，佛陀现圆满报身呢、啊，他看不见，是有眼不见舍诺身，有耳不闻圆顿教。说迦摄尊者当时啊就很懊悔，说我们这般人呢是高原陆地不生莲花。说在讲花眼呢，完全利这个利益菩萨，同时啊利益这个四十二位法身大士的菩萨。法身大士断无明的菩萨，断无明成佛道的菩萨，这些个菩萨呢他并没有来啊。你比如说当时啊，舍利弗在那里打坐， 这个第十天呢就来善花，说你舍利弗啊说法说的太好了。舍利弗说我没有说法，我没有开口啊。他说你没有说我也没有听，没有说没有听才是真正的妙法，有说有听啊，这个法就是初法了，相对之法。说真正花眼的会上就是这么个境界，无说无闻。转法轮呢不是用口转，用心转。你知道吗，轮回也是用心里轮回啊，心里边生生灭灭刹那不停，一会儿善念起来了升天了，一会儿恶念来了下地狱了，这是一念心的问题。那么转法轮也是用心转的，用嘴里边讲不周全，绝对讲不圆满，你讲的再好啊挂一漏万。所以各位在打坐的时间呢，如果是心里想法界，那就是在转花眼睛，心里在想实相，那就转法华经，心里想三心不可得，四相本来空，那就在转金刚经，心里边转法轮。所以佛教里边有圣说圣默两种方法。圣默呢就是默言，默言呢、啊、你看他虽然是没有开口啊，那是正是与他相应的这一类的众生啊他听得到，与他不相应的这一类众生啊就是用嘴说他也听不进去。圣说圣默，这个默言呢、啊、在佛教里啊很境界很高的啊，在打坐的时候转法轮。说花眼的这个，你比如讲大方广佛花眼经，大是就着本体来讲，方是就它相来讲，广就它用来讲，就是体相用三大。花眼呢，花就是樱花，大凡是在经里面讲花了都是讲因地，所以因地的花来庄严果上的德，因地修行就等于花了，开花了，开花了嘛，然后再一结果就是花开结果，所以万恨的樱花庄严果德，注意他这个花眼识。那么花眼是真正讲经，不一定说是多少天了，多个月多少个月了，三言两语啊就是一部经典。如果你把这部经典的中心思想抓出来，三句话就是讲花眼，甚至于不讲话也是讲花眼。当初梁武帝请傅大师讲经，傅大师上了座没有开口，把这个佛尺这么一拍下座了。梁武帝一想说这是拍什么，我请你讲经怎么上来一句话没开口。那么自公禅师说他金刚经讲完了，你听得懂听不懂吗，就说根性根基也不相应。所以在真正讲经啊，不能依文也不能离文。你看你们手里边都有一个什么啊？净权法师做的那个天台宗的料解，如果我要跟那个讲啊，一定是很死板板的，就是不能根据这个文字说依文说法，凡事摸冤是佛的冤家，离文说法，离开这个文字说法呢就等于魔说。注意这个很难抓得到，依文也不对离文也不对。我们说消文失意啊，妖教本纪关心呢、啊、讲这些个道理，这等于佛的冤家。但是你要离开这一套